一个虚构的创业故事，下面这个故事为虚构事例，仅用于说明方法，不涉及任何真实交易。我的朋友林夏在32岁那年辞职，做了一个帮小餐厅做线上点单的小工具。他最开始想的很简单，每帮一家店装上系统，收一笔5000元的安装费，装完就完事。前三个月他装了11家店，账面进账55000元，他觉得自己跑通了。问题出在第四个月，那11家店里有3家因为在别处找到了更便宜的方案，第二年没再续约，还有2家门店转让，系统随之停用。林夏想再开发新客户，却发现老客户的钱已经一次性花完，每个月的现金流像潮水，涨上来又退下去，完全不可预测。转机来自一个朴素的观察。有一家他服务的米粉店老板说，你这系统我天天用，要是能按月收个100-200，我反而更愿意用，你也能一直帮我改。林夏试着把收费从装一次5000改成按月199，并把功能持续更新。半年后，他的月经常性收入稳定在8000元左右，而且老客户几乎不再流失。这个故事没有逆袭神话，它只是说明一件事，创业早期最容易被忽略的，不是产品能不能做出来，而是钱到底从哪，以什么节奏来。林夏后来总结，我以前卖的是一次性的安装，后来卖的是一段持续的关系。把视角拉高一点看，收入模型就是回答三个问题，客户为什么付钱，付多少钱，以什么频率付。这三个答案组合起来，才构成一门生意的现金流性格。性格温顺的生意能让你睡得着觉，性格暴烈的生意可能一个月风光，三个月断粮。认知，收入模型不是定价，而是钱从哪来的系统，很多创业者把收入模型等同于定价。定个价，挂个码，等付款，似乎就完成了。但定价只是收入模型最表面的一层，真正决定生意能否活下去的，是钱以什么结构，什么频率，从哪些人来这套底层系统。举一个直观的对比，一个靠单次项目接活的设计工作室和一个靠会员订阅收费的笔记软件，表面都在赚钱，但两者的现金流体制完全不同。前者收入随接单起伏，空窗期就可能发不出工资，后者的收入被切成一小笔一小笔，按月准时到账，更容易做排期与规划。收入模型之所以被称为系统，是因为它牵动一整条链，你用什么方式触达客户，客户为什么持续付钱，你的成本结构是否跟收入节奏匹配。把其中任何一环单独拿出来看，都看不出全貌，只有把它们当成一套联动机制，才看得到风险与机会。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先把产品做出来，收入以后再说。现实里，收入模型往往反过来定义产品形态。比如你打算做交易抽成，产品就必须把供需双方都拉进来，并把交易闭环做顺。你打算做订阅，产品就得持续产生非用不可的理由。收入模型不是产品的尾巴，而是产品的地基之一。所以讨论收入模型时，我们真正在讨论的是这门生意靠什么活，能活多久，在怎样的外部冲击下会断。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比纠结定99还是199重要的多。收入模型的四种基本形态，如果把市面上常见的收费方式归归类，大体能落到四种基本形态上：一次性交易、订阅制、交易抽成，以及增值服务含免费增值。它们不是互斥的，很多公司会叠加使用，但理解每一种的脾气是设计自己模型的前提。第一种是一次性交易，也就是卖完即止。买断制软件、定制开发、实物带货都属此类。它的优点是现金回笼快，客户决策门槛低，缺点也明显，收入不可积累。想再赚钱就得不断找新客户，获客成本会随规模摊薄变慢。第二种是订阅制，按周期、月或年持续收费。它的核心是把一次大的付费拆成多次小的，且持续的发生，于是收入变得可预测，也把公司与客户的关系从一锤子买卖变成长期陪伴。代价是你要持续提供价值， 否则客户会取消。第三种是交易抽成，公司在买卖双方的每一笔交易里抽取一定比例。平台型生意多用这种，成交越多，公司赚得越多，收入与平台活跃度天然挂钩。但它依赖往两侧都要有人的网络效应，早期冷启动难，且对信任与规则的要求很高。第四种是增值服务，先给一个基础价值甚至免费，再对更高级的需求收费。它的力量在于用免费降低门槛，用付费满足进阶，从而实现广撒网、精转化。难点在于免费与付费之间的边界很难拿捏，边界没设好就容易养了一堆不掏钱的用户。这四种形态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有与你的资源、客户习惯、行业惯例是否合拍的问题。下一节的量化对比会帮你把合拍这件事从感觉变成可计算的判断。专业分析，收入模型的量化对比与选择框架，这一节用一组可查证量级的行业样本，把四种收入模型放在同一把尺子下比较。先说明数据口径，以下数字来自多家行业研究机构，如 SOS 基准报告、平台经济白皮书类汇总的公开样本区间，量级用于说明趋势，不代表任何单一公司的真实业绩，也不构成投资判断。一、具体数据。某 SOS 基准类报告在2023年汇总的中小订阅型样本 N 约1200家显示，采用年付订阅的团队，其净收入留存率 NRR 及老客户在一年后贡献的收入相对变化中位数约在 1.05 到 1.10 之间，意味着老客户本身就会多掏一点，而纯一次性交易模式的团队 NRR 概念上趋近于零，因为老客户不会自动复购。另一组平台经济样本显示，成熟交易抽成平台的抽成收入平台总交易额 take rate 多在 5% 到 15% 的区间，过高会逼走卖家，过低则平台难以覆盖运营成本。二、命名框架与对比。这里给出一个可落地的分析框架，命名为收入可预测性矩阵 Revenue Predictability Matrix RPM。 它用两个轴衡量一种模型，横轴是收入频率、一次性、经常性，纵轴是来源集中度、依赖少数大客户、分散于大量小客户。把四种形态落进去，一次性交易落在低频、可能集中的象限，现金流波动大，订阅制落在高频、分散的象限，可预测性最强，交易抽成落在中频、随交易量浮动的象限，可预测性中等但上限高，增值服务落在免费端低频、付费端中频的象限，取决于转化率。与常见的单纯看毛利率框架相比， RPM 把时间维度补了进来，更能解释为什么两家毛利率相同的公司，一家稳，一家慌。三、真实可辨识案例。几个被广泛讨论的商业案例能印证框架。一家全球流媒体公司早期从邮寄 DVD 的一次性租金转向按月订阅，把收入从看一次付一次变成按月必付，这是订阅制拉高可预测性的典型。一家连锁咖啡品牌用会员储值，把客户预付沉淀为稳定现金，是订阅思路在实体零售的变体。一家本地生活平台靠每笔订单抽成生长，展示交易抽成随规模膨胀的路径。一款国民级通讯产品以免费为基础，靠游戏与广告变现，是增值服务叠加的典型。这些案例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先想清钱以什么节奏来，再倒推产品该长什么样。四、可落地度量指标与执行清单。判断你自己的模型是否健康，建议盯四个指标：月经常性收入 MRR、 订阅类毛利率、客户获取成本回收期 CAC Payback、 越短越安全、净收入留存率 NRR 高于1，说明老客户在增值。执行清单如下：1、写下你当前收入中一次性与经常性的比例；2、测算若连续两个月零新客，账面还能撑几个月；3、挑一种主模型，不贪多；4、为订阅类设置续费提醒与流失预警；5、每季度复盘 NRR 与回收期，低于阈值就调产品而非调价。订阅制为什么能让收入可预测订阅制最被称道的， 是他把收入变成了一条相对平滑的曲线。当足够多的客户按月或按年付费，你大致能提前知道下个月进账多少。这种可预测本身就是一种资产，它能让你更敢招人，更敢备货，更敢做长期投入。可预测的来源有两个。一是频率稳定，客户一旦订阅，付费动作会在账期自动发生，不像一次性交易那样每次都要重新说服。二是留存复利，只要流失率可控，存量客户本身就在持续贡献，新增客户则是叠在上面的一层。两者叠加，收入曲线通常比靠接单的生意平缓得多。但订阅制不是免死金牌。它最大的挑战是持续价值，客户凭什么下个月还付钱？如果产品用两次就闲置，订阅就成了负担，取消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做订阅，产品节奏必须是常更新，常有用，而不是卖一次管三年。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是计费周期的设计。月付门槛低，易转化，但客户流失也快，年付锁得久，现金更稳，但决策门槛高。很多团队用年付打折来兼顾，用折扣换走一年的确定性。林夏后来就是把部分客户引导到年付，才真正把现金流稳住。说到底，订阅制卖的不是功能，而是一段持续被满足的状态。把这句话当标尺，很多该不该加、该不该改的功能决策会清晰很多。交易抽成模式，规模与信任的双刃剑。交易抽成是平台类生意的常用模型，你不直接卖货，而是给买卖双方搭场子，再从每笔成交里分一点。它的魅力在于收入跟着交易量涨，平台越热闹，你赚的越多，天花板明显比一次性卖货高。但抽成模式有两个绕不开的前提。第一是网络效应，买家多了卖家才来，卖家多了买家才来，冷启动阶段往往最痛苦，可能需要先用补贴或地推把一侧填满。第二是信任与规则，平台要同时保护双方，处理纠纷，防作弊，定标准，任何一方的体验崩了，交易就萎缩，抽成也随之缩水。抽成比例本身是一门平衡术，定高了，优质卖家会用脚投票，甚至引导用户绕开平台私下交易；定低了，平台自己的运营成本又覆盖不住。行业里常见的 5% 到 15% 区间，本质上是平台与生态参与者反复博弈出的都能活的公约数，并非拍脑袋。还有一个隐性风险，抽成收入高度依赖交易还在发生。遇到外部冲击、监管变化或季节性低谷，交易额已掉，平台收入几乎是同比例下滑，几乎没有缓冲。这也是为什么纯抽成平台往往要叠加广告、增值服务来分散风险。所以，交易抽成适合你能在两边都不缺人，且能维持信任的赛道。若你只是想做个小工具赚点钱，抽成模型对你可能过重；若你真能做成双边市场，它又是最锋利的那把刀。免费增值 freemium 的转化逻辑与陷阱，免费增值的思路很直白，先用免费把人请进来，再用付费满足更深的需求。它的优势是获客成本极低，用户零门槛试用，靠口碑就能滚雪球。很多国民级产品都是这么长大的。转化的关键在于免费与付费之间那道线画在哪里。线画得太靠后，用户几乎用不到付费功能，转化率低得可怜；线画得太靠前，又变成假免费，惹人反感，直接走人。好的设计通常让免费用户真切地获得价值，又在自然的使用瓶颈处遇到付费点，比如容量上限、协作人数、高级导出等。免费增值最大的陷阱是养出一群永远不付费的用户。他们占用服务器，提需求，制造客服压力，却不直接贡献收入。若付费转化率长期偏低，比如低于行业常见的 2% 到 5% 区间，规模越大反而越亏，这就是常说的规模不经济。要化解，需要把免费用户当成未来的付费用户而非负担来运营，用行为数据识别谁最接近付费临界点，做针对性引导，同时控制免费端的边际成本。比如用更低成本的通用服务承接长尾需求。 一句话，免费增值不是免费送，坐等奇迹，而是一套精密的漏斗加培育工程。它考验的不是拉新，而是你有多懂用户，在哪个瞬间愿意掏钱。单位经济，每个客户到底赚不赚钱，收入模型谈的是钱怎么来，单位经济谈的是来一笔钱，到底净赚多少。很多生意收入看着漂亮，算到单客户头上却是亏的，这就是单位经济没过关。核心公式很简单，单个客户带来的利润约等于客户终身总收入负获取这个客户的成本负服务这个客户的成本。如果算出来是负数，说明你每拉一个新客户就再多亏一点，规模越大窟窿越大。这跟收入模型强相关，订阅制让你有机会通过长期续费把终身收入做厚，一次性交易则要在一锤子里就把成本赚回来。两个指标常被拿来盯，一个是客户获取成本回收期 CAC Payback， 即你花在获客上的钱靠这个客户多久能赚回来，越短越安全，越长越危险。另一个是毛利率，它决定了每一块钱收入里有多少真能留下来补获客和运营。举个简化的例子，假设你获客花300元，客户首月付费199元，毛利率 70%， 那么首月净回收约140元，回收期大约两个月出头，如果客户能续费一年，这笔账就明显划算。反过来，若获客成本涨到600，首月就流失，则怎么算都亏。单位经济是收入模型的体检表，设计模型时不能只看能收到钱，还要反复问按这个收法单客户算下来赚不赚，回收期我扛不扛得住。这两个问题想不透，收入再花少也只是空中楼阁。如何为你的项目选收入模型，说了这么多形态与指标，落到自己身上该怎么选？可以先从三个约束出发，而不是从别人怎么收出发。第一，看客户习惯。你的客户本来就习惯按月付费吗？如果是个人消费者，订阅需要较强的持续价值感，如果是企业，年付订阅反而常见且易被接受。临夏的米粉店老板之所以接受月付，是因为系统确实天天在用，价值感足够。第二，看成本结构。你的主要成本是一次性开发还是持续服务？若是持续服务，服务器、人工、内容更新，用订阅或抽成更匹配，因为收入也能持续。若只是一次性交付，硬做订阅反而给双方都添麻烦。第三，看网络效应潜力。你做的事有没有越多人用越好用的属性？有，交易抽成或增值服务可能放大价值，没有，就别强撑平台梦。老老实实卖好一次性或订阅更稳。一个务实的建议，先用一种主模型跑通，不要一上来就四种叠加。主模型跑顺，单位经济转正之后，再考虑叠加第二种作为补充。多数早期团队死在模型太多，每个都没做透，而不是模型太少。最后提醒一句，收入模型是可以演进的。林夏从一次性走到订阅，很多大公司也从卖软件走到卖订阅，再叠加服务。关键是每个阶段都让钱的节奏和你交付的价值对得上，而不是为了时髦去追某种模型。常见问题一，问，我刚起步，到底该收一次性费用还是做订阅？答，先看你的产品是不是会被持续使用。如果客户装完就用一阵，之后很少打开，订阅很难成立，不如先把一次性或按次收费做扎实。如果你的产品天然每天备用，如工具、内容、服务，订阅更有可能把现金流稳住。早期不必二选一，也可以基础一次性加可选订阅增值试水。二，问，免费增值会不会养一堆不掏钱的用户，反而拖垮我？答，确实有这个风险，关键在转化率与边际成本。建议盯付费转化率，若长期明显偏低，要重新审视免费与付费那条线是否画错了位置，同时尽量压低免费端的单位服务成本。免费增值考验的是培育转化，不是广撒网。三，问，交易抽成看起来最赚钱，小团队适合做吗？答，抽成依赖双边网络的冷启动与信任机制， 对小团队往往偏重。除非你已经有某一侧的用户基础，否则前期获客和 ROAS 搭建的成本很高。小团队更稳妥的是先从订阅或一次性入手，等双边都起来了再考虑抽成。四问，怎么判断我的收入模型健不健康？答，重点看四个指标，月经常性收入、订阅类、毛利率、客户获取成本回收期、净收入留存率。一个简单自检是，假设连续两个月零新客，你的账面还能撑多久？若撑不过三个月，说明模型偏脆，需要增加经常性收入占比。五问，收入模型定下来后能改吗？答，可以，而且很多公司都改过。从一次性转向订阅，从卖软件转向卖服务，都是常见演进。改的时候注意平滑过渡，比如给老客户留出迁移期，用年付折扣换确定性。核心原则始终是让钱的节奏和你交付的价值对得上。